那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把这一卷书打开，来让我们能够来看，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也让我们一起来思索，让我们一起来从当中受益。我们就求主你今天你继续的来借这一卷书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因为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罗马书。我们真是发现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主你自己长阔高深的智慧，不仅是对我们个人人生的指引，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道路，更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是怎么样子，从太古以先就被主你所拣选，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到如今这个地步，完全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以下的课程，也教导我们这些圣经上面难解的话，你圣灵亲自的把它解开，我们也用顺服谦卑的心来听圣灵的声音。人在这里的讲解都是有限的，人理性能够对这些经文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但是当你自己圣灵来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你圣灵当初在启示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自己本来的意思。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因着你的恩典，不仅你拯救我们，并且你的恩典怜悯我们这些人，我们理性上面的无知有限，以及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依靠你，让你来启示我们。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记不记得罗马书我们查到哪里？
九章。
那第九章讲什么？第九章讲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什么？第九章讲一个，我们讲了两次哈，都在绕着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刚硬，然后为什么他们刚硬呢？讲到最后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最原因的原因，那个是什么？是为什么？是神的，从神那个最从神那边那个原因是什么？从神而来的，神的预定嘛，哦，神预定他们，所以这整个第九章就是讲预定这一件事情。那当然他预定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但是也是在讲整个救恩的预定，就是神整个救恩是怎么预定的，所以整个第九章都是讲预定。我们一讲到预定，一讲到拣选，我们心里面就很多的问题，甚至很多的不服气。所以在第九章的解释方面呢，就非常的难去解释。不是说因为这个字面解释看懂，像第六章第七章那里很多东西，律法啊，因信成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懂，是因为他写的那个文字很深啊，我们转来转去的，所以那个逻辑很深，我们看不懂。到第九章非常非常直接啊，神预定，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是一件我们可以看得懂的事情。他讲神的预定，从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叫谁那个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你可以看得懂，好像神是的，神是这么预定，你懂。但是呢，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这个一个事实。一个好像很残酷，然后又很现实，然后一想到预定，你满脑子你就会有问题，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问题。所以第九章难就是难在这个预定这一块地方。那我们讲到预定哈，就有两派。第一派是说神的主权，一切都是神的主权，这是从神那边出发。另外一派呢，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可以做选择。所以这两派呢， 彼此之间很难都可以找到圣经的根据，然后都可以都可以去都有他们自己的论点，都很有道理。那这两派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说其实这两派呢，我们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就是一针见血的这样讲。那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说站在一个好像没有办法站在一个中间的，我站在一个中间的地位，然后我去相信，因为当我相信神的主权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人还有自由意志去，还有自由意志可以去改变神的主权。但是当我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去选择做选择的时候，神的主权那边的主权我们对神的主权就是说神到底有多少主权，他是不是给我完全的自由让我决定我可不可以去得救。如果这样子，如果我没有完全自由去决定我能不能得救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为我的得救负责呢？神都已经定好了，为什么我还要为我的得救去负责呢？所以一边是神的主权，一边是人的自由意志，两边好像都很有道理。一边呢，讲到神的主权，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的，他从太古以前他就知道整个世界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我们如果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全知的，为什么这个人会得救，那个人会不得救，我们的神会不知道？他既然一切他既然是全能的，这些东西他有为什么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够掌管？所以这个是在神的主权这一边呢，神必定要知道每一件事情，而且要预定每一件事情。神不能够说他有主权呢，然后他又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这个人没有得救啊？你这个人在临死之前反悔了？他不会这样子，他有他的主权，他要救一个人呢，他就差遣耶稣去为那个人死。然后那个人就一定要得救，神要救那个人，那个人一定要得救，不能够说神要救那个人嘿没有得救，那这样子这个神他的全能要打折扣了。所以这个是站在神的主权这一边呢，来看人的得救这件事情。但是站在人自由意志这一边呢，我们就讲说，那神会那么残酷吗？让任凭一些人不得救吗？所以这是站在人的自由意志这边，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神是慈爱的，那慈爱的神会任凭一些人不去得救吗？这些人他们当他们可以做，还有自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口气，还有自由意志的时候，神就任凭他让他去灭亡，神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吗？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的慈爱，他会这样子吗？所以一边是从神的主权、神的公义、神的全能去出发，另外一边是从神的慈爱去出发。所以两边当两边你要把它那个叫什么调和起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一件所有的人都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从历代以来呢，就有这两派。那这个讲神的主权这一派呢的神学家代表是加尔文，所以这神主权这一派也叫做加尔文派。那讲人的自由意志这个神学家呢叫做亚米纽斯或者亚米念，这个亚米念就是中文，英文好像是 Armenian， 但是我要查，对。自由意志派的这个神学家，他叫做 Armenian， 他亚米纽斯。那亚米纽斯呢，他本来也是受加尔文派的影响，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自由意志的这个想法，所以呢，他就针对加尔文去反对加尔文的那个说法。所以亚米纽斯是针对加尔文出来的一个反动派。那所以这两个神学家是代表两派，加尔文派。所以如果有人说加尔文派，那就是神的主权派；有人说是亚米纽斯派或者亚米念派，那就是自由意志派。那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试图去调和，我们也不试图去偏袒任何一方，我们也不试图去 去好像说为任何一方去那个去辩护。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说，那亚米纽斯派当他读到罗马书第九章哦，这里这么清楚的，神要拣选谁就拣选，恩待谁就恩待谁，亚米纽斯派也必须要来解释这一段圣经哦。那加尔文派当然他最好解释，这就是神的主权。你看圣经上面就是讲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叫谁刚硬就是叫谁刚硬，这个就是神的主权。那亚米纽斯派要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所以亚米纽斯派他在看第九章的时候呢，他用的观点就是这一段不是讲到救恩上面的得救。注意他加尔文是说这一段是讲救恩，就讲我们个人得救不得救这一回事。那么亚米纽斯派就说，我们这一段我们不是在讲人的得救不得救，这一段是讲以色列人，他是用以色列人这个观点来看这一段。所以这一段是讲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命运，你不要把这一段呢应用到我们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上面。那这一段主要在讲什么呢？讲说以色列人神本来托付给他们传福音的使命，然后呢后来他们因为不顺服神，因为他们刚硬，所以神就把他们传福音的使命拿去了，所以他们在传福音的这些工作上面就不得救了。所以是讲工作的得救。那这样子呢，他就不会有这么尖锐的这个人他到底生命得救不得救这个问题存在了。他就用工作的得救、工作的不得救来代替人的得救或者是人的不得救。那这样子的解释到底通不通顺，或者到底能合不合理？那我要留待各位看官去自己去做决定。但是我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亚米纽斯派的立场，因为我个人是加尔文派的，但是呢我好像一个政治学的教授，当我在教政治的时候，我不可以偏袒蓝营，我也不可以偏袒绿营，我必须要把两方的立场都讲清楚。但是我要强调，我是某一派的，但是我不能够说我不讲另外一派的想法，我这样子我觉得对另外一派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两派呢彼此之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派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讲法，对整卷圣经，他从他那一派他能够把他整个都把他解释的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一段当然是比较有利于这个加尔文派的，但是呢对亚米纽斯派呢他们也有他们的解释方法。所以当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亚米纽斯派对这一派他对这一段他是怎么样子来看，以免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当我或者说甚至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当别人提出他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太尖锐的去跟他对抗，因为这样子的辩论是没有必要，这样子的辩论已经在历史上面已经变了上千年了。我们再去代表这一派再去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已经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了。我们知道说这两派就是共存了，那没有办法调和。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相信一派，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排斥另外一派。也许我今天我是加尔文派，过了十年之后我会悔改成为亚米纽斯派，也不一定，这是很难讲的。以前黄颖航老师在我们当中啊，那他也是加尔文派，他就说你可以把圣经上面的亚米纽斯派的经文来跟我讲，你如果说服得了我，我就悔改，我就改成另外一派，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救恩，只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融会贯通的了解圣经啊，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整全的概念，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不管我们坚持哪一派，我们知道有人有另外的讲法，我们也愿意用一个更宽容的心，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一个更宽容的心来包容不同的人来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妥协的，有些事情呢，我们就是经常的 经常的需要在这里用更包容的心，更多的爱心，更多的谦卑来彼此的了解。好，那这是罗马书第九章，有点困难哦。但是我想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一个重点。好，那第九章呢是讲到，像他写第九章到底为什么要写第九章啊？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一起来念，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第二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第三，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第九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意味着，为着他自己的同胞，他大大的忧伤。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忧伤？对，因为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对，他们没有得到这一份救恩。保罗他传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他的心一直是看到以色列人自己的人自己的弟兄一直沉沦，外邦人一直得救，所以他就更加的觉得伤心。所以这是从九章到第十一章整个保罗的心路历程哦。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我们也是读第一节。好，行。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你看，我们是他的心还是在以色列人，所以他写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他的对象或者说他心里面关心的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这个族群，怎么到了现在还没有得救？怎么到现在他还没有接受这个？传给他们的这个弥赛亚，外邦人都得救了，但是以色列人自己他的同胞怎么这样子还没有得救？这是保罗他写这一段的动机。然后呢，他就来，所以第九章呢，第十章跟第九章当中有一个关联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第九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得救不得救是在神的拣选当中。第十章呢就是讲到说，那以色列人就会讲啊，那我得救不得救既然都是神的拣选，我没有得救的环境啊，我就好像说我生在一个什么什么佛教的家庭，然后或者我生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我的环境里面就没有得救啊，没有人跟我讲啊，哦，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啊，他们是生在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家庭啊，他们是生在神旧约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么这一些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经过福音？这个是第十章保罗要跟我们讲，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经过福音？所以保罗要引圣经来证明。这些人有听过福音，他要坐在好，好，所以保罗他要证明这些人有听过福音哦。没关系，我们才讲到第九章第二节，哦，好，第十章我们才讲了两节，第二节呢？我在这里这个结构这一部分哦，讲义上面结构这一部分，我是抄那个有一个罗马书的注释的人叫做冯英坤哦，那你如果去书店的话，他罗马书注释有四册，是那个每一本都这么厚，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很用功，很认真，这个人华人当中大概。他写罗马书是写的最认真的，啊，每一本他都引经据典，然后真的很认真啊，然后他也是讲到罗马书 九十十一三章，他就写了一本书。那主要就是因为这几千年来对这个罗马书九十十一三章啊，那个他们的这个讲法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圣经学者，他不是跟人家讲说啊这一段就是这么解释的，他是跟你讲说这一段可以这么解释，可以这么解释，可以这么解释，那这些解释都很合理。那你我然后到最后说我个人的结论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告诉你说有这么多的解释，那你要读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些都不违反真理的，你可以根据这些来读，所以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或者说你自己的偏好或者你自己的背景，你这样子来读。那为什么我选择这一段？因为我觉得这一段跟我为什么我选择这个解释？因为我觉得这个解释呢，在上根据上下文根据左根据逻辑的推理，这个解释是最完整的，所以我选择这个解释。那我觉得一个好的圣经学者应该是这么样子来给我们的，这样子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宽广的路去走，或者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一直局限在某一个方面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会忽略别人也蛮合理的想法。有时候别人会提出他的想法，那我们也不是说因为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就马上的去把他否定掉。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这个作者叫做冯应坤。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这样。然后他是亚米纽斯派的，但是呢anyway, 反正他是下很大的功夫去写圣经呢。那他把第十章跟第九章呢做了一个十章的二到四节跟第九章，他就做了一个对比。对比呢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方式。我们上次讲到说第九章的第三十节以后呢，他是讲到以色列人他引用旧约圣经，然后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然后以色列人他们的神在锡安山放了一块绊脚石，就是敌人的磐石，那信靠他的人并不是羞愧。所以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好像说在锡安山那里有一块石头，在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当中，在他们整个从亚伯拉罕到耶稣那一段历史当中呢，他们好像走在一个效法亚伯拉罕那个相信神，然后摩西这样子，他们有走在这个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哎，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好像一个石头，他们一碰到耶稣基督，他们就绊倒了。哦，然后所以说以色列以这块石头本来是那个我们所相信的，所有人都应该相信的，但是以色列人哦碰到耶稣基督，他们就绊倒了，所以这一块石头本来是要建造我们的信仰的，但是呢，给以色列人碰到的时候，反而叫以色列人绊倒了。那第十章就是讲说，为什么他们碰到这块石头，他们就倒掉了？那第十章就是说，因为他们的信仰方式有一个问题，这个人呐、啊，他要走路要跌倒，他必定要走得很快，对不对？然后碰到一块石头他才会扑倒嘛。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信仰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第二节。他说这个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就讲到说他们信仰方式当中，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热心，非常的热心，但是呢没有按着真知识。所以什么是真知识？就是真理，对。然后呢，什么样子的真理？真理的内容。
他就是为了要想做得更好，所以更全面的加速中。
我
公
最
后为什么第三句才能解释这个问题？
第三句啊，他没有，第三句只是讲说他们不知道，他们自以为意，就是好像法利赛人啊，他自以为意，有没有？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然后他在后面有一个税吏，然后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样？他说不是，先是法利赛人祷告嘛，法利赛人他说什么？我什么又禁食，然后又怎么又十一奉献，然后到最后他说我不像。我还不像那个人，对不对？偷盗什么东西？然后那个税吏他怎么样？他低着头不敢望天嘛，然后捶着胸嘛，说主啊，可以，我是个罪人，可以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方式，他们那我们还是要回过来讲到说，那真知识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知识。就是自以为意，这个是假知识。那真知识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信仰到底，对啊，我们知道什么是假知识。我们说假知识就是他自以为意。那真知识就应该怎么样？对，真知识就应该因信称义。所以真知识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路，但是呢，他们却走了这个自以为义的这条道路，所以呢，他们就落在这个只有热心，满腔的热心，然后再到最后还跌倒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冯玉坤他在这里他这个对比非常的好，让我们能够看知道，哦，原来真知识对应的那个信那个。因信称义那一边，然后呢，他们走到一个绊脚石呢，那个绊脚石就是基督哦。然后这里讲说，因为不服神的义呢，就以自己为义。这个刚才第三节这里，所以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整个信仰的过程。第九章那里好像是用一幅图画来跟我们讲说，用先知的话来跟我们讲。那第十章这里呢，就再来解释第九章那个。三十节以后的那一段话，哦，以色列人他们走路走到一半，他们跌倒了。那到底他们这幅图画，它代表什么意思？哦，原来代表以色列人他们热心，但是热心过头了，然后却没有因信称义，就一直用自己的行为去称义。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仰上面最大的一个障碍，也是他整个保罗他在第十章他要解决的问题。好，那真知识，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这一节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耳熟能详啊。那么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那律法是什么？是摩西的律法吗？或者旧约圣经呢？这是律法。那什么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呢？什么叫做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最后的目标，非常的好。这是我写的。这里什么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律法，那律法最直接的就是摩西颁的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之后呢，以色列那个摩西当然又写了一大堆的关于十条诫命的怎么遵守的方法。十条诫命只是原则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些原则。那怎么样子你去遵守十条诫命？所以摩西又写了一大堆律法，杀人的要偿命啊，但是不小心杀人的又是怎么办啊？哦，然后不可偷盗，那如果说人家自己的羊走到你家门口，那你要怎么办呢？哦，你要还他啊？那如果说 真的你不小心欺骗了别人，那你要怎么还他呢？一倍还四倍啊？例如说这样子哈，怎么样子去实行的？摩西就把它详细的把它写下来，哦，那这个就是律法，这些东西就叫律法。那以色列人他们当中他们就有这一套律法，那他们就遵守这一套律法，他们也觉得说他们遵守这一套律法很合理，他们整个宗教信仰就是建立在我遵守了律法，那我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了。但是呢，保罗他在这里讲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讲到说，刚才 Michael 说律法有一个目标，就是律法的目标不只是说叫以色列人去守这些规定，律法的目标是说，当我做这些事情之后，有没有人能够把它做得完全？有没有人能够遵守所有的律法？没有嘛，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所有的律法。所以律法我既然遵守不了，那么我要怎么样子来成全这个律法呢？律法要求这么高，但是我却做不到律法，那我需要什么？我就需要基督。所以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这样。我做不到律法的标准这么高，就是让我看到说做律法那个我行律法呢，就是告诉我说我没有办法行完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呢律法呢就是让我看到说我做不到，然后呢我只有寻求基督。所以律法是引导我们到去相信基督，因为我做不到律法，所以我就必须要有基督耶稣来成全这个律法。所以这是律法的总结是基督。那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旧约，我们说都是在律法，都是在遵守律法这个时代，但是到了新约这里呢，就是靠着基督。所以这里有一个信仰方式上面的一个改变。在旧约呢，他们是遵守，他们的确他们是靠着遵守律法，因为旧约没有基督嘛，所以旧约他们遵守律法。但是有了基督之后呢，基督终止了律法，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呢，那个总结也可以翻作终止，就是说律法的终点，走到基督这一步呢，你就不能再靠律法了，因为整个律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基督的到了新约这里呢，你就是靠着恩典，所以基督结束了那个律法的时代，那新的一个时代呢，开始就是基督的时代。所以律法的总结，这个总结可以有两种翻译法。第一个翻译法就是目标，律法的目标是基督。我遵守律法，告诉我说我没有办法遵守全部的律法，所以呢，我只能够靠着基督。所以律法的目标就是告诉我说我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所以我只能够靠基督。这是第一个，律法目标是基督。第二个，律法的终点就是基督。你遵守犹太人2000年1000多年遵守律法，到基督为止，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靠基督了，就不再是遵守律法了。所以有这两种解释方法。好，那其实这两种解释其实又是同样的，就是讲到说，其实律法到了这个犹太人现在相信的这个时候，他们不是要靠着遵守律法，他们乃是要靠着基督。所以为什么有保罗他在这里他要讲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因为犹太人他们都有律法。我们刚才讲到说，犹太人保罗他所关心的这个群体，不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群体，不是我们拜偶像然后或者是无神论的这个群体，他关心的这个群体乃是有神的群体，乃是相信唯一真神的群体，乃是信仰正确的一个群体。但是为什么在他们的正确的信仰上面，他们会堕落，会那个失去他们的救恩？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律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读律法，你们读得这么清楚，但是你们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他在讲这句话，他是这样子来对犹太人讲的。 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能够得着义。第四节到第六节中间呢、啊、有其实是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六节中间呢、啊、我们如果看的话有好几个义，对不对？那好几个义。我们来看有哪些义。有神的义，然后呢自己的义，然后呢还有律法的义，还有呢还有一个信心的义，自己的义。我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时间把这些解释完呢？律法的义好像看起来都是义哈，这当中有什么差别呢？四个义，四个义当中有什么差别？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三节那里，神的义，什么叫做神的义？罗马书有没有讲过神的义？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是不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几节？对，第十七节果然是。好，这里讲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什么叫做神的义？对，所以神的义哦，其实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所得到的那个义哦。神的义，神本来就是公义的嘛，所以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讲到神的义呢，不是讲到那个远远的在天上的那个神，那个公义的神，也不是讲到哦那个神是公义，他本来就是公义公平，没有偏袒的，他本来就是那样子。但是呢，神的意思说，神借着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他把那个义给我们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福气，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本来这个人是污秽透底，那个心思邪恶的，但是神因为我们相信，所以神的义给我们了，哦，这个是神的义，所以神的义是因信称义的义，是本来不是我的义。但是神借着我相信耶稣，他给我的，这是 bonus， 是恩典呐、啊，哦，这就是我本来没有的东西啊，神给我的，神的义。那什么叫做自己的义呢？他们靠行为，对，靠行为，所以自己的义呢，就是自以为义，自己想要去做到那个标准，想要靠着行为去达到那个标准。自己以为义。好，那什么叫做律法的义呢？什么叫做律法的义？啊，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律法的义在这一段里面是非常特别的，这好像整个好像第十章这里才要讲到这个律法的义呢。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五节这里哈，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请。摩西解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律法的义是谁写的？摩西写的。那律法的义是意思是什么？你守律法，你就可以称义。好，那摩西写说，行律法的义就可以因此活着。那这一句话呢，是写在圣经上面，是写在圣经上面。所以摩西写的时候，摩西有没有摩西写的时候，这个律法的义是真的叫人称义吗？ 律法的义是摩西摩就是说摩西律法所赐给别赐给人称义的，所以律法的义能不能够叫人称义，这个问题是以色列人他们要面对的。他们在那边杀牛杀羊献祭，然后做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吩咐他们的，是不是？都是上帝吩咐他们呢、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说从不是他们自己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是我们去拜那个牛鬼蛇神，不是啊，是上帝吩咐他们要去这样子做的。这个东西叫做律法的义。那这个东西保罗现在说不能得救，这个他们说不过去啊，这个是以色列他们要面对的。所以律法的义就是到底这个律法的义到底是一个正面的事情还是一件反面的事情？正面的。那保罗现在说律法的义，保罗
他不能走前，
对啊，那以色列人过去2000年来，他们都这样守啊，他们祖宗都是这样守啊，然后就称义了、啊。为什么到了现到了这里的时候，他们不能了呢？
不完全，我觉得不是不能，不行啊。所以耶稣说平衡嘛。
摩西说，这摩西说很好很好，对啊，没错啊，是就是说这个律法的义呢，就是摩西说你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就可以称义。所以律法的义不是乱讲的，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去根据律法，然后他们称义，他们从前他们都是靠着律法称义。但是还好我们有前面讲到律法的总结是谁啊，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所以当他要守这个律法的义的时候，他到最后他必须要相信耶稣，他到最后他必须要相信耶稣。所以这就讲到整个新旧约这个救恩的这一贯的道理。旧约的人呢，他们也必须要相信耶稣，但是他们是相信那个还没有来的耶稣。所以整个旧约的时候，那个耶稣呢是隐藏在他们律法当中，他们是相信那个将要来的耶稣。他们守这些律法其实不能够叫他们得救，他们必须要相信那个将要来。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原则。在旧约当中，是的，神有启示，而且神也叫他们这样子做。但是呢，做他们的这些事情，不是表面的这些仪文，乃是他们背后，他们遵循这些仪文，他们的这些信心，他们信心到底摆在哪里？他们信心是不是摆在那个基督耶稣身上，将要来的基督耶稣身上，还是他们只是在遵循这些，然后过宗教的生活？这个是整个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的。所以这里讲到律法的义也就是这样子，摩西有给他们一个律法的义，但是呢这个义是不完全的义，是一个让他们必须要因信称义的义。所以这个义呢是准备让他们得着这个信心的义的这个义。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 当中有一个对比，他说摩西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好像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当中两个之中有一个关联，就是摩西说人要行律法的义，但是人必须要行信心的义。在当时摩西他启示了一个律法的义，但是那个是对旧约的人，那个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的 那个是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启示。所以呢，人必须要真正的要称义了，人必须要行那个信心的义。这个是保罗他在这里呢，他解释这个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当中的一个分别。好，那我想讲到这有没有问题？ 第六节到第八节哈，这里我们稍微的，如果说看那一本参考书的话，我就稍微的把这个把书上所列出来的这个结构把它写下来，看这样子看的话就非常的清楚啊。你如果看这个表格的话，那个第六节这里，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要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天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好，这里第六节说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所以这个义在说话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说法，就是好像这个因信称义出于信心的这个义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讲话了。他说你看旧约上面摩西说，你不要心里说那个谁要升上天去呢？谁要升上天去？这个是旧约的话哦。那个我在下面我有把这个整个生命记的原来的这个经节把它 quote 出来哦。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什么叫做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哦，保罗他这个信心的义在这里就为我们做解释。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说你要到天上呢去把基督给领下来。基督什么时候从天上下来？基督什么时候从天上下来？圣诞节的那个道成肉身嘛，对，哎，快过圣诞节啊。啊，怎么两次？是你要对啊，他从天上来到这个，就是他披戴，他本来是神呐、啊，然后他披戴人的身体啊，来到人间呐、啊，这个他耶稣从天上下。哦，就是耶稣降生呐、啊。哦。哦，用什么方式？
这样子啊，好啊。嗯，可以讲说他怎么去他的
一样。哦，那个是 OK， 那个是第二，所以你说第二次再来。OK， 对不起，OK， 好，所以你说两次，好，对，但是这里是讲道成肉身那一次，这里是讲，对，这里是讲道成 ，OK， 好，对。所以这里是讲道成肉身那一次，就是你从天上下来，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状哦，好，然后所以他说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去把耶稣领下来吗？不可能嘛，耶稣自己来的哦。第二说，或者说谁要下无底坑去，谁要下到阴间去，然后又解释了，就是要把基督从死里面领上，那是什么方式？那是什么方式？死里复活哈，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里说你能够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吗？你能够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吗？实际上不是我嘛，是谁？是神。这两件都是神的工作。这两件事情讲到基督的生平，基督他为我们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赎。哪一个人能够凭着行为？他因为你要凭着行为啊，你凭着行为，你的行为能够有多好呢？你凭着行为得救，你能够有什么样子的行为能够称义呢？你除非说你能够上天去把基督领下来，除非说你能够让基督从死里复活，除非你有这个本事，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因信称义啊。你有再大的本事，你也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解释为什么他要解释旧约，因为我以色列人他们正在读旧约，他们读到旧约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他们说你要升到天上，你要下到阴间，以色列人不懂这一句话在讲什么，所以保罗他用跨湖把这个旧约把它解释出来，说旧约上面就是这么样子跟以色列人讲的，就是告诉你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因信称义，就是保罗他解释，所以这话呢和你相近，在你口中，在你心中，然后这保罗他又解释了，那这个话怎么能够在我的口中，在我的心中呢？ 因为我们所传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神他借着传给我的时候，让我口里承认，让我心里相信。所以保罗接下来呢，他就说，你若怎么样，第九节，否以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哇，这句话实在是太好被人操纵了。如果有一个人布道讲得很有能力，很有恩高，然后下面人很受感动，然后他一时的感动他就举手了，然后就相信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过几天呢，他想一想，好像我那个时候只是一时的冲动嘛，然后他又回头了。所以什么叫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啊？我多的是啊，我只要你信主，有只要你参加过几次的布道大会，你都会遇到，在教会里面参加过几次布道大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决志啊，最好不要太早，我们看到人好像很快就决志了，我们心里面会信主久，在教会里面久的人呢，都会觉得不太那个不太踏实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里不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吗？为什么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没有得救呢？对啊，这句话要怎么解释？
以那个就是福音势力来讲，
嗯，
你就是只要做完那个。
决志祷告，是啊，那他还那
是一就是说后来的行为就是像你这些人那样，他们在恩典中罪恶，可是他依然是被圈在那个。
不行啊，这里说必定就必得救啊。
真的，所以他是早已经这样子，要不然没有人可以在那段时间做这样祷告。我觉得怎么样？所以你领他信主，事实上也不是看他那一段时间，而是真的，也就让他能够说这样的话，说我相信有神。因为像最近我的同事来，那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是啊，不可能啊，这世界上重要的、有规律、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呢，这一定有一个主宰。”那我就觉得他相信了，因为他以前在国内，他觉得说这一切都是唯物辩证嘛，对不对？
对啊，
对不对？这个东西没有神存在的。可是他要回去，他跟我讲说，他说我觉得是的，这世界上一切这么奇妙的事，一定有一个根源。我就觉得他信了，我这就是我得到从他的口里面，因为他以前的话是绝对。我想相信他以前不会想到这件事情，而且一定用所谓的物质论来看这个世界。可是他现在已经知道说 ，no， 这不是物质造成的，这是神造成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了。
没有没有，你这里你要看口里承认什么东西，心里相信什么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很多人哈，我觉得信有一个神，那个魔鬼也信有神嘛。不是他愿意接受这个神的
是
他信有这神是可能的。
所以呢，接下来他就会开始从那个观点来走他这条路了。至少他不是用物质论这个观点，因为他如果从物质论这条观点是永远没有解决的嘛。
嗯。
可至少他已经走到一神论的观点来走了嘛。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那我以前在台湾也是一样，我是用我自己的科学论来走人生的道路的，可是一碰到等于我才说，哎，是啊，我以前怎么会用我的科学论来看这个世界，这是不对的，我应该用神的观点来看，然后我才慢慢会进入。那我是这样觉得说，他已经悔改了，因为他已经从那样的路走不通的路弄到一个可能可以走的路。
没有，兄弟，你看这里口里承认什么，心里相信什么，他好像没有。
那在这之前，他是不晓得什么是基督，
嗯，
对，所以他就会问说，who is 耶稣，对，
嗯，
慢慢进入这个这样的路里面去了。因为如果他还是在这里变说有神没神的话，这个已经很累了。至少他已经知道说有神了，然后再来看说who is Jesus的话，至少就是第二步了。我觉得是这样，
无神论变成有神论，但是有神
一会
儿就是神很多啊，他选哪个你还不知道。
对，他知道，知道说，
至少他往这个方向。
对，他已经知道说我要来看这里，看看这里面说有神是谁，那他就会慢慢会知道有一个叫基神，那他就会慢慢知道。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后来我觉得说，刚我在想说，可以承认心里相信，这是对有神的人来讲的。如果他已经在无神论的里面，你跟他讲可以相信，可以承认心理相信，不要再讲，这个是完全南辕北辙。当我的同事已经进入会有神的话，再来讲说你可以相信，对不对？你有神，对不对？你可以承认。然后你如果你的心理相信说这个救恩不是神的应许，那你当然领受了，那你就承认，你就得救了。那这样的话就 OK 了。那我就这样觉得。那如果说他还站在这个唯物论跟这个科学论里面啊，那你跟他讲的合理相信心理承认，这个已经太有了，就是我觉得。所以保罗为什么，我后来我想说，哎呀，保罗在这里才讲合理相信心理承认是对以色列人，是有神的人讲的，他不是对无神的。如果对这些外邦人讲，这个是没办法讲下去。
对。所以他一步，他要第二步才，他要第二步。
我觉得后来
对，
就是啊，那我以后不要对谈恋爱无神论的人讲合理相信，对
对？所以说他一步，他先走一步，然后再走第二步。
我觉得你都可以相信，也可以承认是这样。你要相信耶稣是在那个十字架上才能够。真的是，
对，
你要知道他是死在那个世界上为你的罪在那里，
对，
这样才能够成全你的心理相信的那个道理。
对，
像这里保罗他也在这边解释给以色列人听嘛，
对，
他不是解释给外邦人听。所以后来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说，对于有神的人我可以跟他讲，对于无神的人我还是应该。让他知道有
人在做。对，所以这一句的正解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它是，其实这一段的，背景是这样子的，这一段的背景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就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的法律是人人都要称凯撒为主，所以他如果要称耶稣基督为主呢，其实他是违反罗马帝国的法律，他的那个刑罚呢是死刑，所以在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人们要称耶稣是主，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付上一个生命的代价。你相信耶稣，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准备等着被判刑、被逼迫、被那个被砍头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口以承认，心里相信，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相信。它是一个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要选择这个，他就必须要做一个生死的决定。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是不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还是它只是一个应付或者只是一个感情的冲动？这个是我们主要真正看到的，好吧？我想，我实在是很希望说能够继续的讲下去，但是，就留待下回分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能够让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口里承认，能够心里相信，能够接受你为主，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的好处，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行为，乃是因为你的恩典，你从万古之前拣选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荣耀你，我们一起来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生命来奉献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就求主你继续的来开启这一段圣经，因为里面所要对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经义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以下我们还有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还有崇拜的时间，我们都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服事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满有圣灵的恩膏，带下你的祝福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